李强惹祸，蔡其成一人之下。花莲地震，台积电通报营运情况。美媒话，纽约市长疑因中共拒蔡英文。人外招疑云，菲律宾防长呼吁勿落入中共陷阱。迪拜王子原来是歌手，港府傻了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旅游线路，并且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不购物，不拼团，15人精选小团，而且是高质素的服务。4月25号的台湾8日7夜环岛之旅现在接受报名了。这个时节正是台湾美不胜收、水果丰盛的好时机。希望之星还有日本的关东、关西、北海道等旅游行程，亦可以为你度身订做旅游安排。欢迎致电855-955-5227报名，亦可以以电邮的方式联络我们，详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备受经济问题和权力问题困扰，在一场重要会议上发怒离场之后，中共总理李强开始失宠，习近平和李强的关系近期出现裂痕。上个礼拜，习近平在北京会晤美国商界领袖时，李强没露面。最新消息更显示，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期间亦不会和李强见面，一时间习李的关系受到关注。旅美政治学者王君涛4月3号向大纪元讲述一段内幕消息。王君涛说，中共每年有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每年12月的政法工作会议，分析第二年政治维稳应该打击哪些力量等，而是经济工作会议，研究中国的经济怎样克服困难。就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会开了一半，习近平激坏了，中间就拂袖而去。消息人士告诉王君涛知，原因是所有的部门都在抱怨经济出了很多问题，所有部门建议的解决方案都是李克强的方案，也就是保民生、保就业、保基本面运行，而不是去搞什么新质生产力、什么高端突破，可能令习近平觉得李克强阴魂不散，整个国务院和经济部门都还拿李克强的方案来应对他，他就觉得李强没有控制好局势，工作有一些失控。王君涛分析说，李强是一个务实的温州人，已经提到中国经济灭顶之灾，可能讲了一些习近平不喜欢听的说话，亦可能李强不方便直接跟习近平提，底下要下面的人将意见放出来，那个会等于不欢而散，李强亦就此出局了。这个之后就出现了今年中共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被撤销，李强未能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一系列事件。王君涛分析说，习近平可能觉得李强做得还是不够，在这个地方不忠诚，所以被李强面色，专制统治者指引，不给你讲说话，你就知道对你不满意了。而未来一旦中国经济确实好像李强所讲的冧了的话，李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受到更大惩罚，因为习近平是不允许人家比他高明的。王君涛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李强还在不断写检查，还未过关，还在这写。王君涛还对比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现在交给蔡奇了，说明习近平对蔡奇放心了，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现在还未交给李强，说明习近平对李强不放心。 南华早报较早前引述三名官方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已经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交由蔡奇负责，但官方至今没有公布相关任命。时评人文超提出，蔡奇接受这个委员会，但就没有做任何正式宣布，就传出一个信号，就是蔡奇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角色，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交出这个职务，即使只是暂时的，但蔡奇接受这个职务后，在中共内就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构成对习近平的潜在最大威胁。蔡奇目前是中共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学习习近平主题教育小组长、中央国安委副主任等。文超说，除了蔡奇还未直接染指军队、武警、国安、公安之外，事关习近平安全的很多大权都在蔡奇身上，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越长，对习近平的威胁就越大。文超猜测，不排除未来彭丽媛会接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习近平先将这个委员会交给蔡奇过渡一下，然后再给彭丽媛接手。因为如果习近平想安排彭丽媛从政，除了文宣之外，另一个可能的选项就是核心的安全部门，例如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台湾三号发生25年来最强地震，香港、中国福州、上海等地都有明显震感。日本冲绳和菲律宾更发出海啸警报，主震过后不到一日之内，余震累积近300次。日本将台湾震级上修为7.7级。外界关注台积电等半导体厂的营运情况。新竹科学园区厂务人员对自由时报透露，内震度不足的8寸厂破损较多，内震度高的12寸厂的石英部品亦有被撞击而损伤，但灾损可控，业界估计复原大约需要3到5日以上。台积电三号深夜发声明话，在地震发生后只是10个钟头内，晶圆厂设备的复原率已经超过70%，新建晶圆厂的复原率更已经超过80%。台积电话，因为部分厂区的少数设备受损，部分生产线受到影响，但主要机台包括所有极紫外光刻设备都没有受损。台积电强调，工厂工人都平安，而且在确认安全之后已经回到自己的职位，目前正加速达到全面复原。另外，台积电在建工厂的工地经检查初步正常，因安全考量已经决定4号暂时停工，待检查后再行施工。截至3号晚间10点，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强震造成全国9人死亡、1011人受伤及143人受困，28座建筑物倾倒。一媒报道，日本气象厅三号稍后将台湾地震从一开始的7.5级震源极浅修改为7.7级，深度23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研究判断花莲大地震属逆断层型地震，同今年1月1号的日本能登半岛地震是同一类型。气象厅解释，在板块挤压地区经常会发生逆断层型地震，台日两国周边海洋则板块下沉，同陆地则板块发生挤压，随着力量累积，很容易发生逆断层型地震。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副教授石山达亦指出，这次发生海啸可能是海底发生了地壳变动。为协助全台湾的重建工作，劳动部宣布即日起启动天灾临工措施，预计投入1.261亿元，提供2000个临时工作机会，每人每个月最多工作150小时，每小时183元，每个月最高补助27470元，暂定时长2个月，必要时可以延长。 美国媒体《国家评论》4月3号独家报道，中共政府曾经阻吓美国地方官员和台湾官员的一切官方接触。值得关注的是，纽约市长亚当斯竟然屈从中共影响。报道透露，2023年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市举办晚宴，时任新泽西州州长麦菲和出生在台湾现为纽约州参议员的曲宜文等不少重量级政界人士参加。不过国家评论发现，纽约市长亚当斯似乎因听从中共官员的说辞缺席了蔡英文的晚宴，这个揭示了中共是如何影响美国地方官员来孤立台湾。目前纽约市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或解释。国家评论得到当时中共驻纽约总领事王平给纽约市政府的信，王平亲自游说纽约市政府官员不要和台湾人有任何官方互动。王平说他知道台湾邀请纽约市府官员出席蔡英文招待会和其他公开活动，请纽约市府关注中方的担忧，不要在蔡英文访美期间和他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王平还在蔡英文晚宴同样的时间段举办晚宴，吸引纽约市官员参加。这封信由纽约市长事务主任郑其容转送给纽约市政府的高官。据纽约时报说，蔡其容是亚当斯竞选经费的主要筹集人之一，与纽约市华人社群有好深的联系。美国非营利组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长萧良奇对国家评论表示，他忧心的不是美中官员互动，而是中共官员提出了哪些要求。菲律宾前总统发言人罗辉近日表示，前总统杜特尔特任内与北京达成一项所谓的君子协定，同意维持仁外交现状，即菲律宾只向仁外交驻兵运送食水等补给品，不会运送建材，亦不会对搁浅在仁外交的菲律宾军舰进行维护。消息一出，在菲律宾政坛引起轩然大波。据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助理主席马拉雅说，国安会对这项协定一无所知，这样的协议如果确实存在，就会侵害菲律宾主权。菲律宾参议员洪迪梅4月3号提交决议案，要求参议院针对君子协定展开调查。洪迪梅说，这个谣传的协议是叛国，当中共多次攻击菲律宾补给船时，这份虚假协议只会被北京提供更多藉口来侵害菲律宾主权。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4月2号发布公开信，提醒菲律宾民众说，中共政府的非法活动是我们在菲律宾海权利的主要威胁，我们不要落入中共宣传设下的陷阱，将争论焦点集中在所谓的承诺上，转移注意力，允许他们继续自由地在我们的专属经济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菲律宾将二战时期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搁浅在仁外礁，并派兵驻守以表示拥有权。由于马德雷山号逐渐生锈被侵蚀，菲律宾需要不断加固，避免军舰沉没。中共频繁阻拦菲律宾船只靠近仁外礁，双方冲突不断，使仁外礁成为南海冲突热点。上个月有消息指，迪拜王子阿里准备投资5亿美元在香港开设家族办公室，但临开幕前，迪拜王子以紧急事务为由返回迪拜。南华早报近日披露，这位迪拜王子其实是唱菲律宾语流行曲的歌手，评论质疑港府没有做好背景审查及把关。 南华早报二号晚发文话，呢位迪拜王子名叫 Alira， 喺2020年以歌手身份出道，曾经接受菲律宾媒体访问话，虽然自己系阿拉伯人，但热爱唱菲律宾语流行曲。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佢曾任政府机构内部审计员，在阿联酋沙加美国大学取得学位，各种资料都同阿里王子公开披露的背景吻合。南华早报更透过人面识别网站对比，发现阿里王子就是这位歌手。南华早报还表示，港府邀请阿里参加高峰论坛时，并没有调查他的身份、背景和财务资格。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黄伟国3号接受自由亚洲访问时，形容这个事件是一宗国际丑闻，质疑港府及相关机构没有把关，有损香港国际形象，担心日后会再出现类似事件。香港中东经贸协会创会会长沈运龙就说，阿里王子没有欺骗香港任何人，外界的质疑会削弱中东投资者的信心。沈运龙又表示，阿里王子曾经在菲律宾做过歌手，去年12月一同出席晚宴时就知道了，但他同样是皇室成员。在南华早报爆料前一日，4月1号，迪拜王子发声明说，投资将会延迟至5月。在港的营运会按计划进行，但是在迪拜王子上环的办公室里面，他本人的画像已被撤走。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